香港周末再爆流血冲突，警方在中联办附近出动催泪瓦斯清场。台湾总统蔡英文表达强烈忧心，期盼今日台湾，明日香港。解放军发表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言辞对港台两地发出警告。美国军舰随即穿越台湾海峡。特朗普对台军售持保留态度，美中贸易战是否再添变数？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樊东宁，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7月28号为您现场直播的海峡论坛节目。香港周六光复元朗再爆流血冲突，警方周日晚间在中联办附近出动了催泪瓦斯强力清场，香港局势再度升高。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对于香港强力处理抗议活动所引起的对立表达强烈忧心，期盼今日台湾，明日香港。而就在此前，中国政府发布了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言辞对香港和台湾发出警告，批评台湾挟洋自重。美国的军舰随即再次穿越台湾海峡，究竟向外界传递出什么样的讯号？而在另一方面，美中贸易战和台湾总统大选如火如荼之际，特朗普总统对台军售究竟有何考量？原本传出在7月底通知美国国会批准对台出售 F-16 新型战机一案，为何至今还没有下文呢？海峡论坛今晚邀请两位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块来聊聊相关的话题。那么在台湾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稍后我们也将跟中广的演播室来进行连线。不过首先我们先介绍在台湾中广新闻网演播室参与我们今晚讨论的嘉宾是中华战略协会的研究员李华球老师。李老师您好。
大家好。
好的，另外在线上呢，我也特别为您邀请到人在洛杉矶的前中共海军司令部中校参谋姚晨先生。姚先生，欢迎您来到海峡论坛。好的，非常感谢两位来宾今晚参与海峡论坛的讨论。那么在台湾的听众可以拨打00801-148-940这支号码参与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网友们也可以通过美国之音的官网、脸书还有 YouTube 的频道现场直播收看海峡论坛节目，并给我们留言提问，网址是 voachinese.com、 youtube.com/voachina 以及 facebook.com/voachina。 不过今天在香港这边这个情况有一些新的发展，所以我们就现在立刻连线人在香港西环现场的这个美国之音的记者海燕，请他来带我们了解一下香港最新局势的发展。海燕你好。
主持你好。
我们看到这个周末香港的情况又有一些新的发展，就跟我们介绍您现在人在的地点还有现场您所看到的最新情况如何？海燕。
对，我现在是在西环德辅道西和皇后街的交叉的路口附近。在这里呢，一个小时前刚刚发生大规模的警方拘捕示威者的这个突击行动。今天下午呢，原定是港岛在中环的渣打公园举行这个集会，就是抗议721警方在上环清场过程中呢，多次发射催泪弹，被这个外界批评呢说过分使用武力。但是今天的这个示威呢，有一部分人是在中环的渣打公园集会。另外呢，还有数以万计的这个示威群众呢，就自发的从中环，这个金钟道，也就是后来的轩尼诗道，一直走到铜锣湾的 SOGO， 完了在 SOGO 附近呢，设置路障，建立这个好像像2014年那会儿的占领区，这个示威者呢，他们用这个垃圾桶，还有等这个栏杆啊，这个铁栅栏之类的筑起这个路障。另外呢，还有一部分人呢在湾仔的警察总部包围这个警察总署。另外呢，最主要的一个地点呢就是在西环的中联办附近。
是。
不过呢，由于这个警方呢 事先知道这些示威者呢将这个围堵中联办，所以呢在下午我在前往中环的之前呢，我就到这个中联办现场看了一下，现场已经就部署了大批的警察，有许多警车，而且呢中联办这个进出口呢他也树立了这个2米高的这个铁马。由于这个警方在中联办外头有非常严密的这个防守，所以呢这个在下午5点多左右，虽然这个现场有大批的示威者，但是呢他们没有能够靠近这个中联办，只是在中联办外围的这个西边街和德辅道西，还有这个西边街和甘诺道街的外围筑起这个路障与警方对峙。警方呢大概是在7点的时候开始清场，完了首先呢就是在举起警告旗以后马上发起这个发射多轮的这个催泪弹，完了一步一步呢从西环向中环的方向，就是向东推进，沿着这个我所在的，我主要是待在这个德辅道西，警察呢基本上是停停走走，完了打一轮这个那个催泪弹以后呢就停一下，完了一直推，但是在推到这个高升街的时候呢有大批的防暴警察，还有这个就是香港警察中最凶悍的，他们叫速龙小队，
是
基本是防暴警察中的精锐，他们的这个增援，完了在稍作这个休息以后打了这个一轮这个催泪弹以后呢，警察就突然的改变这个做法，就是快速的跑步式的冲向这个示威者的人群，导致呢示威者他们来不及后撤，许多人呢被警察拘捕，被压在路面，扣押在这个现场，现场呢我现在没有具体的数字，但是从我观察的来看呢大概有至少20多人被警方拘捕，现在呢现场呢有许多这个消防处的这个救护车，因为中间有一些示威者可能在警察扑倒在地的时候呢可能有受伤的情况。
事实上我们在现场也有看到一些这个烟雾弹还在释放的一个情况，还有这个强光。今天晚上这个7点左右，我刚刚你刚刚讲的就是说大概有20多人在这个警民对峙之后被逮捕，然后警方也出动了多轮的催泪弹，有没有具体人员受伤的情况或数字呢？目前
刚才我这是这个国民党的立法会议员的郭佳琪，还有人权观察的观察员罗沃启呢，他们在现场就是询问有没有这个示威者受伤，
是
就是他们要在现场这个监察嘛，监督这个警察的执法情况，所以呢刚才我观察到就是现场来了4-5辆这个消防车，完了警察呢把几个这个被扣押的这个示威者呢带到这个郭佳琪还有罗沃启的面前呢，由他们问话，就是询问完了以后呢，他们这些人被带上，有几个人被带上了这个救护车，所以但是目前不清楚，这些人的这个受伤情况严重如何，但是从现场来看，我观察这些示威者呢，至少没有看上去表面的流血之类的伤。
目前的情况，但是事实上，海燕，我们知道昨天，也就是星期六，刚刚你所提到这个香港最精锐的这个政暴警察、防暴警察速龙小队，在昨天周六的时候，他是直接攻上了这个元朗。当时昨天周末周六是有这个所谓流血冲突的，因为有不少这个示威者，我们看到画面是头破血流，而且警方也有释放这个催泪弹。跟我们介绍一下昨天在元朗的一个具体情况好吗，海燕？
好。昨天呢在元朗的情况也是相当的激烈，也可以用这个惨暴这个情况来，就是到目前为止香港这么多次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以及随后的警民冲突呢，可以说我来到香港采访观察来看呢，是我见到的比较激烈比较严重的， 昨天在元朗呢，因为警方对三起在元朗的游行示威呢不予批准，所以呢，大概有十几万香港市民呢，基本上是冒着非法集结的这种情况，去参加游行。大概三点左右呢，他们先包围了这个，在元朗的这个元朗警署，因为在这里呢，就在721这个香港的这个黑社会啊，元朗黑社会白衣人呢，在暴打行人、市民，还有包括一些反家的示威者的时候呢，有些市民呢到这个警署去报警，结果警察落闸，而且呢，警察基本上没有出现在现场。所以呢，引起香港社会的极大的愤怒。所以呢，昨天呢，这个警方以这个公共安全为由呢，就是，不批准甚至禁止游行。但是呢，数以万计的港人呢，没有顾及警方的警告，还是参加了游行。但是警方呢，从五点就开始清场，就是把这个示威者呢，从这个元朗的大马路，一直向就是西铁元朗站推进，中间呢也多次发射这个催泪弹，到了晚上，就是从五点一直到七点半的时候呢，包括在这个元朗站附近，就是这些乡村呢，他们像南边围村呐、东头村呐、还有西边围村，就是721就是黑乡势力非常强大的这个在元朗地区的这个村的，对白衣人他们这个居住的，就许多人居住的这个地方呢，这个抗议者就在这村口抗议，但是呢这些地方呢都有警察防暴警察把守，因为他们也担心示威者入村呢会引发双方的冲突。到晚上这个期间呢，就是双方也发生一些小的冲突，警方呢也发射了多枚的催泪弹。到晚上九点半的时候，在南边村，这个就是在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目睹目击啊，就是非常这个严厉的这个警方的清场，警方发射了多枚催泪弹，以及的这个橡胶子弹，还有他们说的叫这个橡胶子弹，还有这个海绵弹，对，而且呢，我本人呢，就是我在躲在一个这个七人车的这个 van 的后面，这个是拍摄的时候呢，当我刚要探身的时候呢，我的右肩可能是中了一个，因为像其他的香港记者跟我说，应该从这个，上头这个我胸上的这个红肿的这个块大这个程度啊，这个尺寸应该像这个尺度很大的这个海绵子弹，就是说在这个现场呢，完了在九点，这次清场以后呢，警方就从不同的方向把所有的这个示威者呢向这个西铁元朗站推进，大概十点钟的时候呢，就是多数的示威者就已经退守到这个西铁站里头了，就是元朗站里头，不过呢，警方呢，就是说刚才提到这个速龙小队呢，以有的示威者呢向下，就是从高处向这个下面的警察呢投掷杂物，可能警察按警察的说法，可能也有这个救火栓之类的东西呢，所以这个速龙小队说，上来以后是为了控制局面，但是他们冲上来以后呢，电视画面可以看到，他们非常的凶狠，挥舞这个警棍呢，从上往下，这个击打这个好多示威者，而且把示威者有的头给打破，而且把他们压倒在地呢，进行拘捕，这个画面这个显示呢。也有好些这个示威者呢，跟这个冲进西铁站的这个警察呢进行这个对峙和抵抗，双方也有一些冲突。
好的，这个从昨天这个元朗的这个爆发流血冲突到今天礼拜天晚上7点，在这个中联办外的这个警方再一次的强力释放催泪弹来强力清场。我们海燕，美国之音的驻香港记者海燕都在第一线为我们募集，要给我们最新的消息。那最后，请您很快也跟我们综合这两天周六周日的发展，您觉得香港现在的情况是不是又有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还有我们收到最新消息是，明天礼拜一国务院新闻办将会有一场记者会，是不是国务院新闻办方面也会有一些重要的宣布呢？海燕，
对，阿里就是我今天下午就有这个朋友告诉我，就是跟内地关系比较密切的朋友告诉我说，让我小心，因为他们说，明天港澳办会有这个记者会，所以呢，这个估计香港警方呢，为了向北京展示他们能够控制局面，能够有力的执法，所以呢，会这个强力的清场，并且进行大规模的拘捕。
嗯哼。
结果根据今天晚上这个情况判断呢，我这位朋友提醒我的，应该是准确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正在西环给我们提供第一手消息，也提醒海燕哦，采访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安全。感谢海燕。那么回到现场，我就继续请教在洛杉矶的姚晨先生，你怎么看刚才这个我们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所提供的这个第一手目击的一个情况？香港整个综合周六周日的这个情况，你认为是不是有升级的可能性？另外一方面就是提到说，明天国务办可能也会有一些重要的宣示哦。那么你怎么看警方现在对香港这个强力执法的情况？甚至我们也注意到中国国防部发言人特别在香港的情况被问到的时候提到说，要大家去看驻军法，解放军是不是有可能会出手干预呢？姚晨先生，
香港的问题呢，我一直比较关注，从2014年的这个战争到现在，应该是在逐步的升级。香港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讲是两种制度啊无法融为一体的问题。香港人享受过真正的这个自由、民主和法治，当然没有办法接受中共的独裁统治。从反送中到现在的这个真普选，甚至要求独立，200万人上街，香港人的看上去的香港人的这个追求民主自由的这个决心是坚定的，与中央政府的矛盾不可调和。至于如何发展下去，是不是会有军队到香港来镇压？我认为中共现在不可能派军队过来，因为他们现在不需要派军队，他们有武警，他们有大可以派大批的警察以其他的方法来镇压香港。这个当然中央肯定不会让香港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具体的怎么办呢？现在未知因素很多。我觉得这种情况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好的，感谢姚晨先生，也想知道说台北的来宾怎么看这样的问题。把时间交给在台北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那么最近呢，在台北的这个报纸上呢，就是前两天这个香港的朋友呢，借用了某份报纸的半版的版面呢，这个摊出了一个广告，说要这个保卫台湾，重夺香港。那么其实是感谢台湾的朋友们在这一段时间在香港陷入比较动荡的时期呢声援香港。那么我们就想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秋老师，您觉得这份报告就这个广告那么出来以后，是不是更加的会深化这个台湾跟香港之间联合抗中的一个情况？那么同时在这个中港台三边可能会引发什么样的一个效应呢？请李华秋老师我们分析一下。
是，那么这个广告登出来之后，到目前为止其实台湾民众知道并不多，没有太关心。但是呢讲到这个问题，我特别要在过去，我在10几年前我在中华港澳自由协会服务的时候，我曾经提出过香港市化的一个现象，那时候我把它叫做去英国化、淡国际化、建中国化、享民主化。那么这十几年过去了，对照从2014年这个占中运动一直到现在来讲的话，特别是6月6号到7月28号这几天一个多月的这个时段来看， 我认为香港有两个现象，小民主化越来越深化，第二个，因为这过去一个多月的这个运动不断的升华，所以我感觉有一点运动生活化，这两个现象是非常严重的。也就是说，如果这个社会运动变成是生活上的一个感觉上没有动一下好像不行，好像有个事情没有做，假定是这样，那么恐怕香港的这一个问题啊，就不是反民主化的问题了，就可能是从社会运动酝酿成政治运动，最后变成军事的这个动作的可能性是高的。那么所以整体来看的话，我认为这个广告所隐含的台港之间的问题是，对中国北京来讲，他会认为有可能是台港联动的这个问题。那么台港联动假定存在或者是继续深化的话，这个问题就大了。那也就是说，台港联动会不会让北京想象的更丰富的这一个现象出来，就变成四毒联动，港独、台独、藏独、疆独。如果是这样做这样的判断，未来有可能形成这样的气候，那么我想北京在最近的这几天，特别是可能这两天国务院有重要的讯息的这个讲话，那么我想这个谈话必然是相当的强烈，也许有人要负责下台都说不定。
是，好的，谢谢李华秋老师的观察，东尼。
好的，我也想直接请教姚晨先生，你怎么看刚才李华秋老师特别提到这个有可能什么台独、港独、藏独这种所谓四独联动，是不是现在北京最担心的一个状况？另外也加入一个小小的问题请教您，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最近是有六四屠夫之称的这个李鹏前国务院总理去世了，他的这个时候往生对于香港的局势，您认为有没有影响？因为大家很多人对于他当年处理六四的手法，都有一些跟香港现在的这个局势做一个联想的跟串联的状况，想请您也评论一下，姚晨先生。
我觉得香港人对六四这个事情非常敏感，而且一直以来也是非常重视的。每次六四的活动嘛，香港上街的人、悼念的人是很多的。所以说李鹏的这个死亡呢，应该在香港是有一些反应的，但是呢，它和现在的香港的这些运动呢，好像没有太大的关系。
因为我们看到在这个礼拜六在元朗的时候，有一些这个香港的民众戏谑的要说这个要举办这个设殿悼念李鹏的这个情况，虽然规模并不大，但是在这个时候来在香港悼念李鹏，难免会给大家一些跟当年八九年发生的这个六四天安门事件的一个联想。那么不晓得您怎么看呢，姚晨先生？
当然。这个李鹏这个死亡呢，这个网上传的很多，绝大部分的人都是在这个庆祝，也有人觉得李鹏死的不是时候，死的太早，什么或者死的太晚，因为呢没有经受过这个审判。我觉得呢，这个香港这方面呢，打出一些标语呢，也是比较对现在的形势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但是还不是主要的影响。香港的问题现在与李鹏死好像关系不是太大。
好的，感谢姚晨先生的分析。然后再牵回这个台湾的情况，我想很快再请教这个在台北的李华秋老师，就是现在我们知道台湾方面也非常关注香港的情况，尤其是对可能台湾明年举行的总统大选或许有影响哦。所以现在这个香港周末情势升高之后，我就看到台湾总统蔡英文就特别说，他对目前这个警方强力镇压引起的对立感到强烈忧心，也特别把这个情况跟台湾做个连结，认为说希望今日台湾享有的民主自由，有一天香港也能够享受。不晓得你怎么看这个香港的情势对台湾总统大选的一个联动呢？李华秋老师。
是的，香港的这个情势啊，那么从六月份到现在一个多月的发展看起来，我的看法是，我觉得台湾的这个选举，特别是过去的这个太阳花的那一个整个的这一个学生以及社会人士的这个抗争事件，乃至于在那一年的选举国民党大败，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话，我认为台湾的这个选举的激化对香港的这一个百姓啊，对于民主的这一个向往，以及对自由人权的这个追求啊，都有一种刺激性的这个作用。也就是说，目前的这个整个香港的情势来看的话，刚才特别提到说，香港的这个警力的这一个来进入来维护， 我们要很清楚的来讲，香港的警力只有40,000多人。那么这40,000多人的话，近期以来啊，最严重的一次的这一个对立的话，有100,000-200,000人这一个上街头。那么假定这100,000-200,000人上街头产生重大像北京电信的这一种暴乱或者是暴动来看的话，那么我相信这40,000多警力是维护不了的。因此呢，在这种状况之下，香港的情势来讲的话，我个人其实非常的忧虑。那么我也在节目呢，借这个节目来呼吁北京，香港人啊，现在在想的问题啊，就是一个民主，特别是对双普选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事实上对中国大陆来讲啊，我认为啊，他当然担心，如果有一天香港走上民主，可能会担心引起了这个骨牌效应，其他的省份也要求。可是呢，我认为呢，香港的这一个整体的情势，以及香港人对民主的追求、对自由、对人权的这一个追求，以及香港的这一个媒体的这一个透明化，远远都比中国大陆的其他的省份呢都要来得更公开、更透明。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到目前为止，这个发展已经进入到一个危险的阶段。那么这个危险的阶段，如果要来解决的话，不外是软硬两手。软的话就借这个事，那么有一个更具体的这一个说明，告诉香港人，香港的民主有没有可能？硬的话，那当然就采取强烈的这样的一个激化的这一个警力，甚至于军力的这个介入。我想在这种软硬两手的这一种态势当中呢，未来的香港的情势我是不乐观。
好的，究竟软硬两手，北京要如何抉择呢？我们来听听看网友们的评论啊。我们的网友阮伟成他表示，香港人真的很有胆量，开放社会的人平时不关心政治，但一旦愤怒了，爆发的力量是非常强劲的。还有一位李王，这位网友他说，香港加油，但是不能够闹太大。如果冲突发生太多的话，中共会扭曲事实，说香港是暴民而进行武力镇压，一定要注意分寸，保护自己。最后，请两位来宾简单跟我们今天这个讨论香港的部分做个简单的总结。究竟接下来香港情势会怎么样的发展？究竟情势会升高，或者说会不会有这个刚刚提到这个警力甚至是军力的介入啊？北京究竟软硬两手如何抉择？想先请姚晨先生跟我们进行简单的一个香港的总结。姚晨先生。
香港事情发生到现在呢，这个是中共是最为顾忌的。刚才这个李化球先生讲过了，这个他好像是一个将来是像一个蝴蝶效应一样的事情，所以中共肯定是想把他这个镇压下去。但是呢，他不可能，他也不敢派军队过来像当年64那样的，但是他有很多的其他方法。现在香港40,000警察其实是根本就不够的。从现在看呢，有很多的解放军，甚至包很多的这个武警或者内地的警察进来了，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40,000人他对付不了几百万人，所以下一步我觉得香港还会继续流血。
好的，感谢姚晨先生分析。香港的下一步会继续流血吗？是不是会更危险？也请李化洲老师很简单跟我们做个总结。李化洲老师，
诚实啊是最好的政策。我呼吁北京呢，要坦诚、诚实的来正视香港老百姓所想的是什么。我相信北京观察香港22年回归之后，应该也知道问题在哪里，但是呢就不愿意做，越不愿意做，香港越激化越危险。
好的，感谢李华球老师。而我们也注意到了，就在香港情势升高的同时，中国政府也发布了所谓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言辞对香港和台湾两地发出警告，批评台湾挟洋自重。而美国的军舰也随即再次的穿越台湾海峡。究竟一连串的发展向外界传递什么讯号呢？想继续请教在洛杉矶的姚晨先生，您谈谈这份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在这个时间点公布，您认为释放什么样的讯息呢？姚晨先生。
中国的国防白皮书呢，应该是2年1次。习近平上台以后，这是第四份了。往年呢都是专题性的，你比如2013年是题目叫武装力量多元化运用，2015年是中国军事战略，2017年是亚太安全，都是比较集中的这个介绍一些专题。 那么这一次的白皮书呢，是中共军改完成后对军队建设、国防政策的一个综合性诠释。我个人认为呢，有这么几个看点。一个呢是，进一步强调了这个坚持防卫、坚持防御、自卫、后发制人的原则，实行积极防御，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强调遏制战争与打赢战争相统一，强调战略上的防御与战役战斗上建功相统一的新时代的军事战略方针，这个他强调的比较到位。第二个呢就是，第二个看点就是，这个白皮书它展示的是军队体制编制这个改革以后的现状，告诉外界，中国的五大军种已经列队完毕，作战体系已经建立。这个要他向全世界告诉的是，是这个消息。第三个呢，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一次的白皮书对台这个
台湾
立场，对台湾的这个指责，篇幅也大，口气也很重。他指责台湾这个挟洋自重，看上去呢是对针对台湾，特别是民进党。政府主张台独的这些势力，是一种恐吓，其实是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行威胁，强调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国家统一。这个在西方世界的反应是什么呢？在发表白皮书的同时呢，中共五大军种全面出动，据我了解啊，说是要进行演习，但是这一次的演习。与往年不同的是呢，这个次演习没有计划的时间、科目、区域等要素都没有。实际上，他说的这次五大军种的联合演习呢，就是一种战备动员。这个，谢谢。
好的，感谢姚晨先生。那么李华洲老师，你怎么看刚才姚晨先生所提到这一次的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对台的部分是篇幅比较大，而且口气更重了，也特别提到我们注意到讲说反分裂斗争的形势是更加严峻，不晓得您怎么看？另外刚才姚晨先生特别提到他说这五大军种的这个联合演习，所以我们看这份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是不是不只是光看他白皮书的内容，也要看他接下来所配合的一些演训究竟要如何登场呢？李华洲老师。
是的，那么这个国防白皮书啊，我们来看它的主题叫新时代中国的国防白皮书。过去那么多的白皮书从来没有这样子用成一个主题。那么这个就是呼吁十九大，那么习近平的这个新时代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思想这个说法。就是说习思想已经在中国的各种各个领域里面呢都已经入心到每一个领域去，所以呢国防白皮书叫新时代的国防白皮书，过去从来没有过。那么第二个呢，我们来看这一次的这个国防白皮书在对台方面呢非常的这个强硬，那么不惜代价打击台独，也不惜打击港独等等来看。今年的1月2号，习近平发表了这个对台的这一个，
告台湾同胞书，
10周年的这个讲话是非常非常的严厉。那么这样子的这一个国防白皮书呢，目前看起来啊，对照他未来或者是前一阵子的这些演习来看啊，这个国防白皮书以及对照演习来看，那么他的目的当然有两个：第一个，对台湾的这一个总统大选的这一个有警告的这个意味。第二个的话，也对香港近期的这一个社会运动趋向于暴乱的这样的情势，那么也是有警告的意味。不过呢，特别要看到的就是说，这份白皮书之后的这些演训，它的这些所有的目的，除了对台之外，当然也有警告国际先进国家的这个意味。我想未来的这一个中共的军事的动向啊，从他的演习当中都可以观察出他的这个确切的目标以及他的意义所在。
好的，感谢李华洲老师。那我们看到了这个中国的新时代国防白皮书特别提到了批评台湾挟洋自重，而这个时候呢，马上我们就看到美国的军舰就再次的穿越台海了。究竟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分析呢？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那么首先想请教在线上的姚晨先生，就是刚刚东宁也提到过，在这个中共解放军发表这个新时代的国防白皮书之后，隔天 这么美国的神盾级巡洋舰安提坦号呢就通过了这个台湾海峡，那么并且说呢他们美军随后证实的这个消息，也说会继续的来这个进行他们所谓的自由航行自由这个的一个工作。那么您怎么看这样子在这个中共的国防白皮书发表之后，美军随即就做了这样子的一个行动，这是不是一种对于中国的这种示威，同时是一种警告呢？您的看法？
根本原因是美国在干预，实际上呢也是如此，要不然呢这个台湾呢早就被中共拿下来了。台湾在国防上依靠美国，其实呢美国也是在利用台湾来牵制中共。我认为中美之间呢已经进入了全面对抗的状态，意识形态方面的、经济贸易方面，甚至已经上升到了这个军事层面，尤其是在南海和台海。既然冲突呢不可避免，当然大家都会选择有利于自己一方的这个条件。中共呢认为在台海依托军力可以一战，对自己有利。而美国则认为呢在南海打付出的代价小。稍有一点常识的人呢都认为呢中共不会轻易对台动武，至少目前还没有能力发起这个登陆台湾本岛的作战。所以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主要是显示存在，给台湾以信心，给中共以警示，更重要的是代表了这个西方国家对民主台湾的支持。假如一旦这个台海发生战争呢，我认为美军会在南海加大动作，使得中共顾此失彼。中共如果因为攻打台湾而失去南海，代价太大。这也是美军将主战场放在南海而不是台海的原因所在。在白皮书发表的第二天，美军的巡洋舰，这是第一次是巡洋舰，就是高调的通过台湾海峡，说明呢美国根本就没将中共这种威胁放在眼里面。
嗯哼，好的，谢谢姚晨先生。那么继续请教台北的这个李华德老师，当然在我们注意到这次中共的白皮书中也提到说，未来会加强以海上方向为重点的军事斗争准备啊。那么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过去一段时间以来，这个中共的这个解放军的军机不断的这个在台湾海峡附近的上空绕来绕去，我们也有注意到。那么如果说以海空这方面中共动作频频的话呢，虽然是说对于可能是说对他们所谓的台独势力还有对美国进行示威或者是警告，但是有没有可能会演变成一种擦枪走火的情况，包括这个海上或者是空防，这都是我们比较注意的，请您我们分析一下。
是，那么过去的早年了，那么中共跟美国的这个军机就在南海的上空 EP3 就发生了这个擦撞，那么现在这样子穿梭来穿梭去啊，难免会有可能有擦撞，但是重点在这个擦撞是蓄意还是无意，或者是不小心，这个可能性都很难判断。如果是一种刻意的擦撞，那它不是只是擦撞，那它是军事动作的一个前兆，这个要特别的要去关心到。不过从目前这样来看的话，美中之间的这个军事的这个动作，当然在意识形态上的这一种动作是越来越加重。实际上的这个军事的动作，美国以及中国大陆的这个军演呢，当然都幅度都比过去还要大。但是真正会不会走向真正的军事化啊？我个人是比较审慎的这个保守啊，应该呢不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军事的这样的一个代价要付出。不过呢，也不排除在台海之间，假定有升级到所谓中共所谓的法理台独这样的一个情势的发生的话，那么就很难说，或者是在南海的这一个海域当中，牵涉到重大的这一个资源的这一个争议，资源里面包含军事资源、包含经济资源，等等，那么这些资源的争议如果没有办法排除的话，也难免会 有擦枪走火的这个情势。整体来看，我认为美中之间的军事的这一个斗争啊，那么意识形态的斗争或者校正的斗争非常的明显，但真正的动作目前啊，应该还要再进一步来观察。
好的，我们也有网友点评，想请两位来宾啊，简单的来回应一下。那么我然若也称这位网友，他说：“美国究竟会保卫台湾还是放弃台湾呢？要看哪个更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台湾的地理位置对美国印太战略很重要，又有共同的价值观，加上美中对立的趋势越来越严重，所以保卫台湾更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这是网友阮伟成的个人观点。下一位还有一位 Chris， 这位网友他说，美国这几天折腾的根源是贸易战，拿中国没有其他的办法，又不得不摆出一副姿态，一方面是争点面子，另一方面是给国内的强硬派一个出气口，来缓解这方面的政治压力。两位来宾要不要简单的回应一下我们的网友啊？先请在线上的姚晨先生。姚先生，
这个问题我要展开说一下啊。中共对台湾呢，它是70年来一直是想把这个台湾拿下来，你这是这个作为他们党的一个重大的这个任务，所以呢，对台这个作战呢，应该是肯定的，打台湾是肯定的，但是什么时候打，这个定不下来。我以前在海军的时候呢，这个大家也有这方面的计划啊，这个。对台作战呢，应该是分三步走啊。第一步是封锁台湾两头在外能源进口、产品出口，啊，企图以封锁呢导致台湾的经济瘫痪，啊。第二步呢是夺取外岛，为登陆作战呢扫清外围。现在这个看呢，这个金门、马祖呢肯定不需要这个军事行动的，它上面也没有驻，台湾也没有这么驻军。但是澎湖列岛，中共是势在必得。我认为第二步，要想对台动武，就是在澎湖列岛上拿下澎湖列岛。第三步呢，登陆台湾本岛呢，其实现在看不出来他有那个能力。即便是尽全国之力登陆台湾呢，得到的是一片废墟，迎来的也是2000万人的这个抵抗。这个情况要是发生的，中共的政权可能都不保。所以我认为短时间内中共还不敢去登陆台湾。那么，这个南海问题呢，其实是，中共的一个战略目标。刚才李先生都有说了，这个南海不仅是一个有军事资源，还有这个自然的也是能源很多，所以南海才是中共真正要出击的地方。但是他在南海打不过美国，他就想，和与美国一战呢，他先把拉到这个台海来打，现在是这么个情况。
老师，您的看法呢？很简短的。
彭伟说，美国对贸易战没有办法，这个看法刚好我不认为。美国的贸易战一定有办法，但是它多层次、广幅度的这个竞争，未来这个幅度啊不会减少。
好的，感谢李华九老师刚刚提到美中贸易战和台湾的总统大选都在如火如荼之际，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中国问题顾问白邦瑞上个星期在出席美国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一场讨论美中战略竞争未来的研讨会的时候表示，特朗普其实从未将中国视为敌人，也坚持美国的一中政策。白邦瑞并表示，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就是一个例子，他特别指出了这个特朗普政府在对台出售 F-16V 新型战机的问题上，尽管美台之间已经达成了重要的共识，美国的行政部门也表示有望在七月底，也就是这个月底，将这个军售案通告国会，但特朗普最终是否批准 F-16V 对台军售案，现在却仍然是未知数。我想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秋老师，因为大家其实台湾方面都非常非常关注这一次这个美国究竟会不会出售给台湾66架 F-16 Block 70，也就是 F-16V 这个新型战机的这个案子，原本都传说七月底，也就是过去这个星期五会通知国会应该要批准对台出售，但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最新消息，看来好像会成为一个未知数。您怎么看这个 F-16 案延宕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李华秋老师。
是的，那么我想美台之间的这个军售啊，那么它有一个概念呢，我们应该要了解。我觉得对于军售对台湾的一个概念，就是备战止战的这个概念。也就是说台湾呢，这个防守型的这些武器啊，能不能获得当然很重要， 但是呢，获得武器之后会不会形成另外一个危险，这是必须要考虑的。第二个的话，我觉得这一种高性能的这一个战机，那么它的优点跟性能啊，我想呢，两军呢都在伯仲之间，那么它的胜负啊，决定这个胜负的出手的打击的时间点跟速度，还有精准的这一个打击的这一个精度。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对台湾来讲的话，这个军售的话，会不会因为其他的因素那么就停止了？目前不得而知。但是我觉得台湾的军售的话，对整个台湾的国防的提升，当然是一个必要的这个手段。但真正的台湾的这个国防的这个安全呢，还是要有自主研发以及基本的这个战斗的这个毅力呢，这是比较重要的。
好的，感谢李华哲老师。那么姚晨先生，我们看到这个虽然说特朗普总统上任之后批准了不少对台的军售案哦，但是现在这一批这个66架 F-16 战机这个案子，好像看起来特朗普总统的态度是有些摇摆不定的，不晓得您怎么分析？另外我们知道这个您经常在这个 YouTube 的网站上视频上面聊这个台湾的军事哦，您认为究竟台湾需要的是像这样子这个新型的战机，还是有其他的武器台湾是更需要？在整个所谓不对称作战的情况之下，究竟台湾军队能够采取的最好策略是什么呢？姚晨先生。
我认为美国政府对台湾的这个军事上的这个军售，他们是从国会应该从总统也是肯定的，因为美国把作战的主要方向放在了南海，那么希望台湾能尽可能的自保。那么怎么自保呢？那肯定要是卖给他的一些先进的武器，包括飞机，包括帮他造潜艇。尽管如此呢，这个 F-16V 呢，这个飞机呢，它是一个升级的 F-16， 据说已经比较先进。它对中共现在的这个主战飞机歼-10、歼-11呢，它有优势，但是它在数量上，它跟解放军相比呢，还差一些。那么，我认为现在特朗普说这个摇摆呢，其实可能是因为中美之间正在这个商贸谈判暂时停一下，我认为最后还是会卖给台湾的，因为现在两岸这个军力对比悬殊太大，即便就卖了这个66架 F-16 呢，也没有办法去全面的对抗中共，但是它要好一点，至于说不对称作战的这个，刚才我讲这个，台湾军力和解放军相比呢，在数量上，至少在数量上处于劣势状态，台湾呢也没有战略纵深，不经大，但是呢，台湾有一个海峡这个天然屏障，这是一个很好的条件，台湾还有着西方国家的大力支持，有着2300万台湾人民这个坚守护台湾这个决心。是吧？所以说呢，台湾人也不需要妄自菲薄，台湾战斗力还是很强的。我以前也讲过，拿以色列和台湾相比，台湾都不差于以色列。那么作为这个战略上的事情呢，台湾要藐视对方，但是在战术上呢，还是要重视对方，重视中共。不对称作战那应该说是一技之长击敌之短的正确选择。但是我觉得台湾最有利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依托民主制度的价值观展开对大陆的这个新战，充分利用网络宣传民主理念瓦解解放军。解放军呢其实内部很不稳定，这个台湾应该在这个推动大陆民主化方面有所作为，只有大陆的民主化，台湾才有长治久安。另外我还介绍一点这个不对称作战的一些
抱歉，我们如果还有时间可以请您继续谈这个不对称作战。不过我想先请教，因为时间有限，先请教这个李华球老师，除了回应刚才姚晨先生所言之外呢，要我们迁入这个台湾内部政治来看，您怎么看说虽然说现在特朗普政府对于这一批这个 F-16 军售案是暂时的有所保留，不过有可能会在年底前继续这个做宣布，因为我们知道为什么时间点重要的是明年1月的这个台湾总统大选。那么台湾很多人就分析人士指称说，其实美国的对台军售也是所谓的这个军购榜大选。您认为如果这笔军售案真的通过的话，对于总统蔡英文在明年总统大选的选情是不是能够加分呢？请您评论一下这个军售榜大选的这个问题。
是，军售榜大选这个议题啊，事实上，每次在台湾的这个重大的选举啊，都会被拿来做操作，那么也会形成一个选举的语言以及选举操作的一个工具。当然了，就选举的这个过程整体来看的话，也不能说军售对这个选举的这一个策略没有其他的作用，当然有，但是呢，我认为它不是绝对。第二个的话，我觉得这个。台湾最近的这个比较重要的这个问题啊，那么牵涉到这一个国安局的这一个最近的这个烟的问题，所以事实上，不管是媒体或者是民间呢，很少人在讨论军购的这个问题，而是在讨论这个事件。那不过呢，从这一次的这一个军售的这个事情来看的话，未来如果真的能够有好的这一个高性能的武器卖给台湾的话。当然，对总统的这个候选人的这一个选举上来讲，当然是比较有优势。但是呢，也不尽然的是完全就能够帮助他选举能够胜选。最重要的是老百姓的这一个对民主的期待，以及对民主的这一个过程的这一个安定呢。生活的这个要求呢是比较重要的。
好的，感谢李华秋老师，也把时间交来在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可能更注意这个台湾内部的新闻，或许这个国安局的这个国安漏洞的问题，或许是不是李老师也希望能够谈一下呢？把时间交给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那么刚刚这个老师既然提到了这个问题，那东宁也想问，那么就请老师，因为老师刚刚也说了，其实。目前在台湾吵得沸沸扬扬的并不是这个问题啊，并不是那个军购的问题、军售的问题，而是因为这个台湾内部这个烟的问题。那您觉得这个问题目前牵动台湾内部大选的情况又怎么样？
是，那么这个事件坦白讲啊，对目前的这个大选来讲影响有两个层面。第一个要从近期来看，那么近期来看的话，这个事件呢已经吵了一个礼拜了。这一个礼拜当中是非常非常引起许多台湾民众的这一个非常不能够谅解这样的事，像今天早上我到一个超市去买东西，我就问了超市的这一个售后员，说烟卖的最好是什么？他说七星。我说难怪最近这个七星的这个烟走势这么多。我看那个售后员是一个很平凡的女生，但是呢，她的表情告诉我这件事情不能原谅。所以这个对选举一定有影响，那么对于未来想要连任的人一定要特别的小心。第二个，从远的层面来看，这个选举还有半年，这半年期间这件事情会不会持续的被操作，那么以台湾的这个媒体或者是民间的这一个对议题的这个操作啊，像这个议题已经被操作了一个多礼拜，算是很久了，过去大概三天两天就没有新闻，目前看起来这个新闻是还蛮高的，所以初步研判了未来可能延烧个一两个礼拜是有可能的，但是呢，会不会再继续往后延烧，目前不一定。但我认为对连任的人来讲的话，这件事情如果没处理好，那么恐怕是非常危险。
好的，谢谢李华秋老师。那么继续请教姚晨老师，就是如果这个您看这个目前美台军售会不会受到美中贸易战的影响，那么对台军售会不会成为这个？美国与中国在这个谈判斗争上的这个贸易谈判斗争上的一个筹码。那么目前您看的话，特朗普跟习近平他们两个人有什么样的一个盘算跟考量，是不是可以请您为我们分析一下，简单分析一下。
这个美中对抗呢是这个全方位的，包括意识形态、经济、贸易，甚至现在上升到这个军事方面。要想打赢这个贸易战呢，它政治的、军事的能用的手段呢，双方都在用。那么特朗普卖给台湾的这个军备，他应该是也是有这方面的考量，有时协助这个贸易战对中共这个进行威胁，当然有关联。谢谢。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我就想有一个补充的问题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秋老师，您认为如果这个美国真的这个对台湾出售这个 F-16 新型战机的话，究竟用刚我们上半场一直提了很多的是这个现在中共解放军对台的一些作为，包括常态性的基建绕台，究竟有没有可能应对让共军对台湾常态性的基建绕台，以这个新型战机来做一个解决呢？李华秋老师，很快的。
是的，那么现在这样子的这个常态的这个绕台来讲的话， 当然对台湾来讲是一种很危险也有风险。不过呢，我认为呢，用高性能的战机来应对这个的话，目前呢应该呢没有这样的症候，但未来不排除两岸之间的这个进入到军事化的这个可能性仍然是存在的。
嗯，那么杨成先生，你又是怎么看呢？台湾方面如何应对这个已经常态化的这个不管是辽宁舰也好啊，或者是说这个军机也好，常态性的绕台作为，台湾究竟应该要如何应对？
台湾的这个，在这个我就想从这个具体的这个战法上来说呢，台湾也不要一味的这个固守自保，你固守自保只能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在这方面呢，应该向以色列学习。真正的要中共要对台动武的时候呢，就没什么好客气的了，该出击的时候就得主动出击。克劳斯威斯讲过，这个最好的防御是进攻，是吧？有必要的时候呢，可以主动摧毁对方的这个军事目标。这个台湾这个新进的这个装备一些新进的飞机呢，它有这个能力，它在性能上比中共的现在主战飞机要强。虽然中共现在造出了这个歼20，但是它这个歼20呢，它不到打仗的时候它不会用，啊，所以呢，这个台湾呢，我觉得要主动出击。另外一个就是，中共对台湾的这个现在的作战手段有几个，一个是这个封锁台湾的时候叫保礁破礁，保护胶东线和破坏胶东线，所以台湾要增强反封锁的能力。第二个就是发展对空武器，不让解放军轻易的掌控制空权，这个海上作战没有制空权就没有制海权，这个相当重要。第三个呢，就是发展潜艇和飞弹，增强对解放军渡海能这个舰船的打击能力。有一点呢，台湾必须认识到，解放军经不起重创。如果你打掉他的一条登陆舰，打下了他的飞机，对解放军的信心会有很大的打击。现在军心，解放军军心并不稳，所以一旦在台海受挫，他肯定对于这个参加渡海作战，他就失去了信心。
好的，姚晨先生。那么我们今天谈到这个中共的国防白皮书，也谈到了美国的军舰穿越台海，还有这个美国的台军售。现在我来宾很简短的跟我们这个美中台的军事简单的做一个总结，大约30秒左右。先请在线上的军事专家姚晨先生好吗？姚晨先生。
这个中共的白皮书呢，其实是看上去是向美台以及周边有争议的国家呢这个威胁，实际上的这个白皮书是写给中国的老百姓看的。中共现在将中国分成了五大战区，战区是战时的区域划分，现在中国境内没有战争，这也就是说明中共最怕的是国内的老百姓。在国际上呢，中共那个像这个过街老鼠一样的，在台湾香港问题上应该说也是束手无策，特别是现在这个政治经济社会层面这个危机四伏的情况下，如此呢这个自不量力穷兵黩武的吹嘘他的军力，他本身就是一种不自信的一种表现。还有一点就是白皮书强调继续将政治建军放在首位，说明这支军队啊是以维护一党专制的党卫军，而非国家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白皮书写的再好也是一块遮羞布。中共唯一的出路是选择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谢谢。
好的，感谢姚晨先生。李怀柔老师很简短的跟我们进行总结。李老师，
是，我认为军购呢是台美之间的信任与信仰的问题，不是一个纯粹军事的问题。对台湾来讲的话，自主性的国防的维护以及人民的战斗意志才是最坚强的战力。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跟分析，网友们的热烈参与，同时要更感谢透过中网新闻网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感谢博弈，感谢李怀柔老师，也感谢在线上的姚晨先生。那么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可以在社交网站上收看海峡论坛的精彩片段，并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facebook.com/voa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的话题是美国朝野上下的纠结，中国究竟是伙伴还是敌人？请你一定要按时锁定，也别忘了收看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周节目同一时间与您再会。